看有没有想提出来。Question and answer. 好好，哎。
那可是如果你修理他们呢？那以后呢？他们如果做错事，他不敢讲。那你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像那个好像果子啊，他就说不是我倒的。本来是他倒的。那你想说，那我就说，我们就说，就跟他说，就是我女儿了。
一定是这样，但是像他这样哦，就要鼓励他哦，很诚实哦，自己道的哦啊，这还会承认啊，太好了，像这样给他加强作用，呵呵哦啊，不是动不动就修理，修理这个是很少用的，因为你如果动不动就修理哦，闽南话有一句话说，哎，光个蛮婆姨的，就一直打到最后他就迟钝了，所以这个是要很少用的。很不得已才用的，我们讲是跟他讲道理，然后也要跟他讲说，我们不能欺骗。比如说，你一定会发现，有时候啊，真的他欺骗，那小孩子也其实很难隐瞒了。我们只要接触他，哎，我讲你在欺骗呢，啊，欺骗不更不应该，怎么可以欺骗呢？啊，骗主耶稣啊，骗爸爸妈妈，这不对哦，要更严格的来责备他。啊，当然不一定说就要去打他，不要动不动就想打他，哦，那个是要特别的注意啊，是这样，啊，那有时候孩子要鼓励他了，哎，我说你不乖修理，但是你乖我就要给你啊，闽南话来秀秀了哈，秀秀的抱一抱，乖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抱。给他一个很正面的一种鼓励，哎，让他体会到啊，爸爸给他的那一种爱，不要只有说啊，给他一种负面的制裁，啊，没有给他正面的鼓励，好，还有没有？这个啊，像这样，也不是说小孩子不能吃糖果了，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，这个像这种状况，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可以跟孩子讲，你们喜欢吃糖果，这个可以，不是不可以吃糖果，不要马上否定他们，那再来引导他们，你可以吃糖果，但是要怎么吃，也不是平常随便乱吃哦，你为了要保护你的牙齿。不像传道牙齿蛀掉了，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保护好。所以你们呢，要保护你们牙齿，那个吃饱饭这个才吃糖果，不要吃饱在吃饭之前就吃糖果。这样的话，你吃了糖果，你又没有刷牙，你很容易牙齿会坏掉。那你吃了糖果以后，你就要刷牙，吃饱饭再吃糖果，然后再刷牙。这样你牙齿就会保护好，也给孩子这个生活习惯，像感谢神啊，我家那个孩子哦，他们牙齿都很漂亮，就是这样，传道人小时候就这样的培养他们，他们习惯以后，他们不会说平常就乱吃糖果，不会，给他们这个观念。再来呢，你应该奉献的钱就给主耶稣的，你不能把主耶稣的钱拿去吃糖果。给小孩子有这种认知，应该小孩子很单纯，他不至于说把主耶稣的钱拿去买糖果，如果这个钱是要爸爸妈妈给你奉献的， 你就是要奉献，哦，啊，如果有需要，再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去买糖果，啊，买了以后你就带回家，吃饱饭以后来吃。啊，也不要一下吃太多，啊，要节制，哎，就给他们这些生活上的一种训练，啊，是这样，啊，当然我们很基本的就要了解他小孩子在做什么，哎，是这样，啊，其他还有没有？啊，像刚刚讲的，我有时候讲的也还需要再补充的哈，你们也可以。大家随着谈了，啊，不一定都是我讲的啊，哦，一定是很完整哈，哦。其他还有没有？像哎。
欠缺，就是说，像碰到这种的案例，有的非常的严重啊，有的忧郁症的情况非常的严重，也有。我不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但是有时候会有可能碰到类似的情形。那像前一段时间听到看到报纸上面，像台湾一个妈妈，她严重的忧郁症，所以就把自己一岁的小孩子从楼上把他丢到楼下去。其实这在教会之中也有信徒这种。那站在一个辅导的立场，应该怎么样来做比较好？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工作可以做？
这个哈，哦，有忧郁症的人，如果说他要在外面找医生哈，哦，我们也不是说不可以的，因为最主要他的问题能解决，我们当然乐观其成，哦。那如果说他在外面找医生，他问题还不能处理，当然我们要关心了，啊，哦，啊，在辅导里面，我刚刚忽略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关心了，啊，主动关心，就像那个约瑟在监狱里面，他看到那个善长跟酒正，就是看到哎，奇怪，你们今天的表现怎么跟昨天不太一样，也是因为了解他们，啊，了解他们进一步呢，就去关心他们。啊，然后再去处理他们的问题，啊，这是一种主动啊。那同样，我们今天有时候信徒的问题，啊，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哎，他现在最近的情形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，整天闷闷不乐，哦，我们可以去主动的关怀他，哦，啊，如果他都一直在保护自己，他不愿意开放自己，真的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介入了。啊，如果他啊，只是说他想要借助于外面的。啊，这个心理医生，那我们要帮忙他，他也不愿意接受，那当然就很难。那如果我们要帮忙他，他肯接受，那当然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啊，去接触他。啊，接触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他对我们能够信任，让他了解我们教会是关心他，可以成为他的朋友。啊，成为他的朋友以后呢，再慢慢的引导，啊，带领。啊，有时候是沟通一些观念，一方面祷告，但祷告呢，哎，要配合的就道理。早期其实有些是比较单纯，因为早期魔鬼工作，邪灵附身，他根本他意识都已经不清楚，你也不必跟他谈什么道理，你没有办法跟他谈，他意识不清楚啊，所以你就祷告，祷告完邪灵出去，他清醒过来就好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他现在是。意识常常清醒的，然后整个观念好像思想被笼罩，这个时候你祷告之外需要道理配合， 用借着道理来打开他的心理的结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一方面关心，一方面跟他沟通交谈，啊，交谈以后他愿意接受，就再看时间，等待时候来引导他走出这一条路，就这样了，哦，那这个哦，其实他本身哦。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应该也要体会了解我们的周遭环境，尤其现在社会都很多无形的压力。话又说回来，其实我们传道人不是没有压力，哎，我们也是有啊，哎，很有时候传道的压力比我们还重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体的信徒，哎，啊，整体的信徒又很多，哦，啊，这个时候那种压力临到怎么办？我们对我个人来讲，我就知道祷告。当我压力临到主耶稣，压力很大了，他就体会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祷，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代祷就是疏解压力嘛，对不对？里面很难讲，很痛苦，祷告完就觉得很清醒，那、啊、你这样的话你那一种忧郁症自然就不见了，所以类似这样，即使有时候尤其我们教会有圣灵，我们了解以后跟他沟通，然后配合祷告，我们今天有困难，你学习引导到带到神的面前，有时候是工作压力，有时候经济上的压力都有，哦，但是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信心啊，去查验神的旨意，然后我们本身也不要急，要学习耐心等候神，哦，这个都是道理的功课，慢慢的给他引导，哦，啊，最好还是慢慢的培养建立读经的这种习惯，然后常常应该就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就会解开他心里的结，啊，啊，那个就这样做。啊，的确，如果这些没有做好，说实在的，我们耶稣教的信徒也有可能得忧郁症，那、啊、甚至到最后问题也很严重。那不是我们教会没有能力，哎，不是真理没有能力，圣灵没有力量，是我们有这个宝贝，但是我们不会运用它，不会信靠它，结果我们就这样的好像坐在丰盛的餐桌前在旁边饿死一样，哎，有这种好好好，像这一种哦，当然有时候我们谈，如果像啊，我还是能力有限，要转借，就是要转借给别人。啊，转借给别人哦，我们可以跟对方讲，哎，要征求对方的同意。你们可以在沟通当中可以跟他讲，你这样跟我讲哦，我了解，但是我还是能力有限呢，我们请教长辈好不好？可以跟他坦白讲，哦，啊，有时候他长辈他也会过滤啊。啊，这个长辈我对他还不太信任呢，那不要。但是你某一个长辈可不可以？哦，那他觉得可以，好，那可以，我们来，甚至跟我说，可以跟他说，我们一起来找这个长辈。也许他单独去又不敢，我们一起来，一起去找他。哦，啊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哦，所以也要征求对方的同意，不然的话他本身他已经痛苦了，结果没有他没有同意，你又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啊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再回到他的耳中，真的就有时候更糟糕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了，哦，啊，总之我们真的要很谨慎，尤其在辅导的过程当中，这是针对一个活的人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要特别的谨慎，啊，哦，像医生开刀其实都很小心的，啊，那我们要医好人的伤心呢，啊，这个是要很小心的，啊，哦。 老师是。
我在想呢、啊，原则上，反正这一类的事情、啊，最好是第一个的话，直接跟他讲，让他去找那个人，他如果他本身不敢的时候呢，你说我帮你一起去走，或者是我先帮你将一些你的那些问题先跟他那个去讲一下。一般来讲的话，没他那个能够愿意接受的话，他会。但是呢，他问题我们常常会怕的话，就是你讲那个人我信不过。那所以你说，就说我去帮你讲他，你说他不愿意，所以有时你直接让他本身去讲的话呢，他会去试。那他去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会考虑到我能够讲到什么程度，那我觉得我能够停留在这边，我不问了，慢慢他能够将他那个你的关系建立着起来的时候，他会多久？那可能那一个人可能能够帮的忙，而且那一个人如果他的能力真的比我们还好一点的时候，他已经能够听得出他的问题了，而且他开始帮他的时候呢，可能他对他能够建立的那个信心。这最重要的还是都是辅导的跟那个受辅导那个关系的建立，而且尤其是最开始的第一次的时候，你看到他有问题，就是马上就过去的话呢，你就啊我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我来帮你什么什么，那一定是结束了。如果哎你知道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能够过去跟他能够接触，然后慢慢能够建立出你他对你的那个信任的时候，他会自动讲出来。啊，他等他讲了出来的时候，你再去跟他去商量去讲的时候呢，他比较能够接受。所以有时你虽然你听到风声，人家讲他很多，你不要一直去在说，听见说你有什么
事情，就长糟糕了，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听到风声，对方没有讲，你就不用讲。当对方直接来找我们，我们才跟他好好谈。如果我们听到以后要引介的话，要征求对方的同意。
所以我想补充一下，最苦恼的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面临这个问题，因为常常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我举例来讲，张三跟李四哈，有问题你的挂科。说张三来找你，你跟张三、李四都很熟悉，这两个人我知道，只有张三来找你，把事情讲出来。李四没有来找你，你只有听一面之词。但一面之词的话，你不能再去找李四，因为李四没有跟你讲。你如果再去找李四的话，
对，
那么问题就很大。因为张三，因为李四可能不愿意让你知道，或者他不愿意跟你讲这件事情，要怎么辅导？因为不理存在，这是很忌讳的问题。如果处理不当的话，就引起很大的痛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就像传道讲的，你只有用圣经的话去辅导帮助，那么立刻打开劝他，或者跟他在一起或者劝他，因为事情有时候没办法这么单纯，你希望能够辅导两个人，就他们两人都能够和解或和好，是不会有什么原因。所以做辅导员的话，就是说你有希望能够解决问题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只有听一面之词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是像传道讲的，就帮助他，因为另外一方他不一定说他不信得过你，他不愿意把事情讲出来。这时候我们不能主动的去问，你再去问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甚至是他跟你很要好的人，除非李四也来找你，或者他们两人同时来找你，希望你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，那你可以同时辅导两个人。不然的话，过去所发生的例子会造成很大的痛苦，就我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就辅导的一个立场，你就变成很难保持客观的。
谢谢，这个就是双方面的，刚刚没有注意到，这个真的是很重要。那比较明显来讲，婆媳之间，现在婆婆跟你讲，你不能去找她的媳妇说，你婆婆说你怎样，你有没有这样，那就糟糕了。这个时候你婆婆讲了，你就放在心上， 然后你有机会去跟去访，比如说去访问这个媳妇，你假装不知道，谈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，看他会不会说啊对你有信任，然后就把对跟婆婆的关系讲出来啊。这时候你双方面都听到了啊。如果媳妇还是不讲啊，只是婆婆跟你讲啊，你不能说听说你怎样哦，那就糟糕了哦。所以你在要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要很谨慎哦，真的，不然的话就像刚刚那些弟兄讲，可能会弄得很糟。你本来要帮助他们婆媳的关系，可能就变成一种在撒油在他们的身上了，弄得更糟糕哦。这个是真的要很谨慎。所以像我们传道听到一些风声，我们不会说去跟他说人家说你怎样，还是你有什么怎样，不会，我们都假装不知道。嗯啊，然后看他会不会告诉我们，不要告诉我们，真的就只有一方告诉我们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嗯啊，除非说啊，他说他要处理问题，那如果说你要处理问题的话，你叫他来跟我们一起谈呢、啊。如果他说他要谈呢、啊，你就叫对方一起来谈呢、啊。比如说伯伯说，我这个问题不处理不行，太严重了，你叫你媳妇一起来吧。嗯，像这他们出面，不要说你这样，好像你在那你在。他没有告诉你，你讲出来，他好像哦，我谁在挑拨离间呢？哇，那对他印象更不好，更反感，啊，问题就不能解决了，好、哦，啊，就是这样哈、哦，感谢神了、啊。我看
现在有一个问题
啊，好、哦，
尤其是还要想到说那些婚姻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在教会处理的话，应该有两方面，一个是你教会负责人的。做法的，另外的是那个辅导人的，两个做法不一样。所以说刚才有时间看他们在找了对象是谁。如果是找你是要处理的事情的话，那你是要代表教会去处理的时候，要怎么样？他们要怎么去面对？另外，他是找你辅导的话，那辅导那个身份要怎么去做？常常我们会遇到的就是说一对夫妇吵架要争吵的时候呢，常常是那个愿意受辅导的那个会来找。实际上那个需要被辅导的那个呢，那个常常不肯会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
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哦，我们在辅导，不管是长职负责人或者说我们信徒，其实我们真理是一致的嘛，我们是用着圣经的真理来辅导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两样才对了。如果有两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在辅导的过程当中，长职负责人跟信徒可能这样就要检讨了啦，哪里出了问题？应该是一致的。再来就两方来讲，有一方愿意接受辅导才会跟你讲，有一方不愿意。不愿意的话哦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那个愿意接受辅导的人讲，你宁可吃亏。交托给神，你做给他看，只有要求这一方啦，因为对方不愿意接受辅导，你真的也帮不上忙啊。有的时候是这样，比如说有一方就是没有信的啦，哼，他没有信，他不管你这一套啊，他不讲道理的啊，你怎么去辅导他？这一方你听，另外这一方你就表现给他看，求主耶稣来感动他，那求主耶稣带领你，就是要建立你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求神来引导你。让你有智慧聪明去面对它，只有这样而已。那我现在再补充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辅导，比如说我们出去信徒访问啊，去访问，这个时候不要说我是辅导，我要去关心他，结果呢，你一个弟兄常常去找一个姐妹，我来辅导你，这个不行的哦。你如果要去，对方是一个姐妹，你是一个弟兄，你要去的话，你尽量再找姐妹去。这个姐妹你也不要单独只有找一个姐妹，你尽量的两三个人，差不多三个人。如果只有两个同进同出还是会出问题，你要辅导别人可能你们本身有出问题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细节要注意到，这个就是有关警醒啊。因为你去辅导对方啊，如果对方知道哦，我的太太有一个啊，这个教会的弟兄常常来找他啊，这个会出问题的啊。那我们在做教会的工作，不要单独常常弟兄姐妹两个常常在一起，这个也会出问题，就至少有差不多三个人，这样的话，就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啦。也许你本身觉得没有问题，当然你没有问题，可能旁边另一半在出问题啦， 啊，那个层面也有可能啊，可能是你没有问题，但太太出问题了，那可能这个姐妹她也出问题，有可能的啦，都有可能，所以我们都要去啊，去想得远一点，广一点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啦，哈哈哈，啊，应该很多啦，细节还是很多，不过我们把握这中心的原则，哦，我们信靠神，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啊，这个基本原则把握以后，啊，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，啊，我们就可以啊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啊，好吧，那我们时间就到这里，一起默祷。